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六10月28号宣布，针对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以军将会派出更多地面部队扩大地面攻势。随着以色列地面部队攻入加沙，军事专家警告，哈马斯在加沙修建的地下隧道将会让这座城市抗战异常艰难和血腥。据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在星期六的记者会上表示，加沙地带的战争将会是漫长而艰难的，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日前对 Political 新闻网站说，加沙抗战会快速演变成打了兴奋剂版的摩加迪休之战。抗战历来被视为最难打、伤亡率最高的作战形式之一。加沙隧道为什么会令到这场抗战难上加难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被称作为加沙地铁的庞大隧道系统。军事专家经常提到两个加沙，看得见的加沙，一片夹在地中海和以色列之间的狭长地带，南部接壤埃及，这片土地上居住着23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巴勒斯坦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在这里与混入平民中的哈马斯人员作战，棘手程度可想而知。但相比之下，以色列军队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威胁，是看不见的地下加沙。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哈马斯自2007年掌控加沙以来，就加速修建长达几百公里的隧道系统。以色列将之称作为恐怖隧道，因为这里是哈马斯武装行动的支柱，兼具攻防之用。据多间传媒报道，哈马斯在10月7号恐怖突袭中所劫持的部分人质就被关押在这些隧道里面，令到人质营救工作极度困难。这些隧道亦都是哈马斯重要的走私通道，除了秘密运送和藏匿军火弹药之外，加沙民众的不少生活用品亦都是通过这些隧道走私进入的。哈马斯对此征收过路税作为财政来源。半岛电视台报道说，近20年来以色列多次通过空袭试图炸毁这些隧道，但由于多数隧道深入地下几十米，空袭效果有限的，以军炸毁隧道的进展根本就赶不上哈马斯新建隧道的速度。哈马斯多数将隧道修建在平民人口特别稠密的地方。据以色列国防军称，这些隧道的接入点隐藏在学校、清真寺、医院和其他民用建筑物的底层，去方便哈马斯武装人员逃避以色列军队袭击和追踪。一名几次参与加沙作战的以色列预备役士兵对 CNBC 说，同一间房里面既住了刚刚出世的婴儿，亦都住了恐怖分子。这些隧道潜入地下深处来到躲避空袭。以色列时报2022年的一则报道显示，至今已经知道的最深隧道位于地下70多米处，宽度略大于成年人的膊头，由混凝土进行加固。学术期刊地缘政治2018年的一篇文章介绍说，加沙地带各条隧道的形态和规模多种多样，多有混凝土加固防止倒塌，有些隧道连有电网、通讯电缆、运输轨道以及防备以军的简易爆炸装置。加沙隧道网络的平均高度约2米，平均宽阔度约为1米，方便人员、运输物资和装备的通过。隧道总数目和总长的确切数字无从知晓，但是哈马斯曾经在2021年声称，他们已经在加沙修建了总长度达到500公里的隧道网络。作为比较，营运里程世界第一的上海地铁总长磁悬浮列车轨道在内831公里，英国地铁总长400公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哈马斯一度在加沙和埃及边界的地下挖通了2500条通往加沙的隧道。加沙隧道有三种用途，走私、防御和进攻。 据英国新闻杂志《经济学人》的报道，哈马斯自2001年就开始在挖隧道，起初的主要用途是供自己和其他伊斯兰武装组织从埃及走私武装人员、军火、弹药和生活物资。但在以色列于2005年从加沙撤出军队和犹太定居者之前，哈马斯都曾经将部分隧道挖到去以色列军方据点下方，在那里放置爆炸装置，造成多宗的以军伤亡事故。以色列在2005年撤出加沙之后，哈马斯就在2007年控制了这个区域，并加速建造隧道网，为抵御以色列强大的空袭能力，哈马斯开始大挖防御隧道，不单止用作四通八达的走私网络的一部分，也都用作哈马斯进行军事指挥、武装训练、制造武器、藏匿军火的地方。这些隧道不单止抵御以军空袭，也都为哈马斯躲避以色列强大的情报侦察能力提供便利。哈马斯随后也都开始挖掘接入以色列境内的攻击隧道，哈马斯武装人员通过这些隧道突袭以色列、杀害士兵、绑架人质。哈马斯人员钻出跨境隧道的诸多突袭事件中最有名的一宗，就发生在2006年6月25号。当时两名以色列士兵被杀，一名叫沙利特的士兵被绑架做人质。2011年作为哈马斯释放沙利特的交换条件，以色列就释放了10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包括现任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10月7号的突袭中，部分哈马斯人员就是通过这些隧道去潜入以色列的。以色列南部的居民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恐惧之中，他们知道恐怖分子随时可能从他们屋企附近的隧道中出现，绑架或杀害他们的邻居或小孩子。以色列国防军网站在他对加沙隧道的介绍中是这样写的：20多年来，加沙隧道一直是以色列军方的心头大患，虽然多次采取空袭和地面行动，但是收效甚微。2004年6月，在哈马斯人员通过隧道突袭杀害一名以色列士兵之后，以色列针对加沙隧道的空袭炸毁了100多条隧道。但同年12月，哈马斯通过在一条隧道中放置有杀装置，炸死5名以色列士兵，炸伤6个人。接住落嚟的好几年中，以色列继续炸毁一些隧道，但哈马斯也都继续新建一些隧道，突袭、绑架同埋杀害以色列人质的事件亦都冇中断过。2013年，在以色列民众报告话，他哋听到地下传来的机械打击声后，以色列军方在地下约18米深的地方发现一条长达1.6公里的隧道，从加沙通往以色列境内的基布兹社区。2014年，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7月8日，以军向加沙地带发动代号为保护边界的军事行动，大规模空袭和地面进攻同时进行。以军在那次行动中破坏了30多条隧道，其中14条通入以色列境内，但这个只是整个隧道网络的一小部分。根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那次博火不单止让以军意识到自己在侦测和销毁隧道方面的能力欠缺，亦都意识到自身隧道战能力薄弱。2021年5月，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再次爆发自2014年以来的最大规模冲突。停火之后，以军表示他们在空袭中摧毁100多公里的加沙隧道，但哈马斯称他们500多公里的隧道系统只有 5% 是受到空袭。由于哈马斯挖掘隧道的技术越来越成熟，隧道亦都越挖越深，空袭不单止效果有限，亦都将隧道上方的加沙平民置于危险之中。以军自2018年以来不断加强隧道战训练，但通过地面部队清理危机四伏的隧道，毕竟是危险重重。以色列开始和美国合作开发一系列新型机械人技术，提升了探测隧道和远程破坏的能力，并为高度危险的以色列隧道特种兵的战斗提供一定的配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说，哈马斯聘请的巴勒斯坦年轻人建造隧道，并将国际组织供给加沙民众的援助金拦截下投资于隧道建设。隧道建设过程中发生多次的塌陷事故，造成工人死亡。根据兰德公司提供的资料，到2014年，哈马斯一度聘请了900多名的巴勒斯坦人全职建造隧道，其中每条隧道平均需要3个月的时间完成，每条平均耗资$100,000，但一些大型隧道可以耗资 幾百萬美元。建造隧道的資金部分由哈馬斯通過加沙的清真寺籌集，他們將隧道籌資計劃定位成商業投資計劃，由律師起草合同。據《經濟學人》報導，伊朗和北韓亦都參與幫助哈馬斯的隧道建設，為此提供資金和隧道工程師。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